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真高兴我们又能够在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里面和您见面了。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27集的播出。在上一次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约翰福音的后半段，也就是从14章到21章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关于主耶稣如何在死与复活里把我们带到神的里面。而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对这个主题也开始了一段非常好的讨论以及认识。今天呢，我们仍然很高兴请到了李弟兄，要继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我们有分享与交通。李弟兄，欢迎您来到节目里面。
谢谢，也很高兴又能来到圣经真理讲座这个节目，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同有分享。
是，李弟兄，我们是不是先来回顾一下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信息的重点好不好？
好啊，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对，
就是在14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里说到耶稣经过死而去，而基督在复活里来。在这个死与复活里呢，主把我们这些信徒带进父的里面。
对，我也还记得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了一段话，那段话可以说就是整篇信息的重点。那么是不是能够请李弟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来复习一遍好吗？
好，那几句看似简单却又很深奥的话应该是这么说的：主的去是借着他的死与复活把我们带进神里面，借着他的去，他把我们建造到神里面，对不对？
对了，就是这一段话。您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知道主他不是到天上去，主是往父那里去，而他呢也要把我们带进到神的里面去。为着这一件的大事啊，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之间呢也有很多的谈论。主知道门徒们的心中是满了疑惑，但是对这件事情啊，就是到了如今啊，我们也是一样很容易的一头雾水哈。
是，
我真觉得我们非常需要主来开启我们的心眼。李弟兄，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信息好吗？
好。
约翰福音14章在第一节里面，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你们信入神也当信入我。在这一节里面，主耶稣启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点是主耶稣与神是相同的，人如果信入神也就必信入主了，因为主与神的自己是相同的。事实上，主耶稣借着这些话就是要启示给门徒说，主就是神的自己， 因为在那个时候，连主耶稣的门徒都还不够领会，主就是神的自己。我们晓得，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从一方面来看，2000年前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是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肉体当中，肉体是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主乃是神，神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一方面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他却不是那么的受限制。在7章的6节，主耶稣曾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就指出他虽然是永远无穷无限的神，但是当他活在地上做人的时候，却受到时间的限制。但是到了3章13节，主耶稣却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一句话就指出了主耶稣虽然是在地上，却是仍旧在天上。这就是说，主耶稣他是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又在地上也在天上，对于主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主耶稣为什么向他的门徒提起他跟神是相同的呢？因为他告诉门徒他要去了。根据人的想法，门徒就以为主耶稣的去就是要离开他们了。门徒既然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主就告诉他们，他和神是相同的。神如何是无所不在的？主耶稣自己照样也是无所不在的。神如何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照样主耶稣也没有这些的限制。对于主耶稣来说，他的去或他的留下都是一样，因为他是神，他是无所不在的。既然主耶稣的去实际上就是他的来，门徒的心就没有必要受到主耶稣的去而搅扰了。主耶稣和他们所信住的神是相同的，是同一位的，他们如果信住神，也就当信住他了，因为他和那永在的神是一样的，就是一位。
这一段的信息真是太好了，你看，他说，我们认识了主，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的神，而他的去呢，就是他的来，所以他是离去或者留下，就没有差别了。
对。
哎呀，这个话真是何等的安慰啊，我们的心啊的的确确是可以不再受搅扰了，这就是因为我们信入神也信入主的缘故。哎，李弟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比较领会的话是信神，这里主却是说我们当信入神，是不是能够请您说明一下信神和信入神之间的不同好不好？
好，信神和信入神的确是不同的。
是，
我们也许说我们信神，但是我们是不是信入了神呢？可能还没有，可能只是信神而已，而还没有信入神呢。在这里啊，圣经原文所用的介系词意思就是入，就是进入的入，也就是信到神里面去了。换句话说呢，这个不是客观的在外面接受事实领受观念的信，乃是一个主观的信，是一个经历的，是生命的信。
嗯，您看看，信它还有客观的信和主观的信这两种不同的讲究啊。
绝对的。我们知道这一章圣经的基本的思想乃是说，主要帮助或教导门徒认识在神里面的启示。
对，
所以我们必须记住，信神是很客观的，但是信入神却是主观的。
对的，
乃是这种主观的信才能将我们带到神里面。所以主在这里是说，你们若信入神，也当信入我。入这个字是非常要紧的，可惜啊，很多人都有错误的观念，以为信入神的意思就是相信神。但是我们千万不要遗漏这个入字，我们不是说到客观的相信事实，而是说到主观的相信。
嗯，
这种主观的相信才能把我们带到神里面。
是的，
所以呢，这一章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必须信入神。
好极了，我们现在可是抓住了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中心思想了，那就是我们必须主观的信入神。而这个主观的信呢，就要把我们带进到神的里面。好，李弟兄，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信息好吗？
我们还是先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
好，第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按照人一般的天然观念，我们很容易有一种想法，就是在第二节主耶稣所说的父的家，这个父的家是不是指着父神在天上的住处呢？因为这种观念，有的人就搞出了天堂这个东西了，但是在圣经中是没有天堂这个物质的住处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按照这些天然的观念来解释圣经，我们必须用圣经，用神的话来解释圣经。我父的家这个名词在约翰福音当中用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二章的十六节里，在那里很清楚地指出了圣殿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圣殿是耶稣身体的预表，圣殿在复活里已经扩大成为基督的身体了。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来注意这个点。在二章十六节当中，我父的家是神在地上的圣殿，这不是指着天上的地方，乃是指着神在地上的住处，就是圣殿。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身体就是神在地上的帐幕，也就是神的住处，神在地上的居所。所以主耶稣说我父的家，这个我父的家的解释既然在第二章里面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就要把这个解释应用到十四章的第二节里。如果在十四章的这个名词和前面第二章十六节的同一个名词有不同解释的话，这是不合逻辑的。父的家这个名词在同一卷书里面重复的出现，所以它们的意义一定是相同的。十四章里面父的家的意思也一定是指着神在地上的居所，而不是指在天上的。在前面第二章，父的家最终就是那经过死而复活基督的身体。那么在十四章里面，父的家也必定是指着经过死而复活才产生的基督的身体。我们相信，我们都能够接受这样的解释。现在我们有了我父的家这个名词正确的解释了，我父的家就是指着基督的身体，今天也就是指着地上的教会。
李弟兄，在刚才这段的信息里面啊，真的很有意思哦。他把我父的家这个词啊，做了非常详尽的说明。
是，
我不知道在李弟兄您原先的观念里面哈、啊，会不会和我一样有过我父的家是远在天上啊，或者像什么天堂之类这类的想法、啊？
是，不瞒你说，我们都免不了有这种传统的宗教观念。
是，
父的家和天堂，在我原来的想法里呢，它根本就是同义词。
是啊，
要不是刚才信息详尽而又合理的解说，我还真不知道会被这种错误的观念引到哪去了。
所以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需要解开的话来帮助我们正直的分解神的话语。而刚才的信息里面照着圣经正确的教导，给了我们好大的启示啊。你看，父的家，地上的殿，耶稣的身体，帐幕，神在地上的居所，还有召会，这六个词啊，那才是同义词呢。
对，这个清楚的启示啊，真的把我们的思路弄正确了。在约翰福音里提到的父的家是在地上的殿，而殿呢，殿是耶稣身体的预表。
嗯，
而耶稣的身体就是帐幕，也是殿，是神在地上的居所。这些呢，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就已经看过了。
对，
倒是最后一个词说到召会，召会怎么会和父的家有关联呢？
哎，李弟兄，这是一个好问题啊！要解释这一处的经节啊，那就需要有整本的圣经来做支柱。
一点不错，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以经解经的原则了。
在使徒保罗写给我们的书信当中，关于基督的身体是召会，关于召会是神的家这样的启示有非常完全的发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召会就是活神的家。因此父的家必定是指着活神在地上的居所，而不是指着在天上的。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保罗也告诉我们，全体信徒就是神的殿。不但保罗有这么说，就连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活石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我们信徒这属灵的殿必然就是指着父的家，神的家了。另外在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说到，我们就是神的家。还有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说到，信徒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这神的居所不是指在天上的，而是指着在我们的灵里头。因此全本的新约都是指着父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父的家至终乃是约翰福音本身可以看到的基督的身体。在约翰福音和全本的新约里头，父的家不是指着天上的地方，父的家乃是指着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一读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我们就会看见神是要在人里头得到居所的，神是要住在人的里面。很多基督徒想要到天上去，但是神却渴望从天上降下来，他要和人一同的住在地上。传统的观念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说他要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的时候，就是说他要去预备那个在天上的天堂了。但是这个传统观念上的天，大家都承认 这个天就是指着希伯来书11:10里面神所预备那座有根基的城，也就是启示录21里面所提到的新耶路撒冷。所以请我们注意，新耶路撒冷不会一直留在天上的。根据启示录21:2，新耶路撒冷乃是要从天上降到地上的。神在整个宇宙当中只有一个建造，在旧约时代，神的建造是跟以色列人同在，这是由帐幕和圣殿所预表的。帐幕和圣殿都表征着神的子民，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到了新约时代，教会被建造起来。在属灵的意义上，教会是帐幕和圣殿的延续。在旧约有帐幕和圣殿，在新约有召会做神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今天在召会时代里面，神在地上人间难道就没有一个居所吗？不会的，他当然有，这个神的居所就是召会。但是召会在哪里呢？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呢？召会今天就是在地上。神今天的居所乃是在地上所有活信徒的活的组成。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我们这些活信徒被建造在一起，神在地上就有了他的居所。这就是今天神在地上的居所。我们这些蒙救赎，经过主耶稣宝血洗净，又因为神圣的生命被重生了，我们就成了这活建造的一部分。这个活的建造，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所说的，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
这一段的信息真是非常的丰富啊，可以这么说，我们所想的答案啊，真的就在这段的信息里面。
对，
富的家至终啊，就是约翰福音本身所可以看到的基督的身体。在约翰福音还有全本的新约里面，富的家都不是在天上，富的家乃是指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做神在地上居所的召会。李弟兄，这个启示啊，在整本的新约里面，原来它是这样子一本一本的逐步发展出来的。而在信息里面还提到了旧约以赛亚书66，那里说神要在人里面得着居所。不知道李弟兄您是不是能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处经节是怎么说的好吗？
那处的经节应该是在以赛亚书66一开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里的话很显然的是神表明了他的心意，天和地都不是神所看得上眼的。
对，
神所要的安息乃是在人身上，神要在人里面得了居所。这真是一个神圣而又感人的思想。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又到了尾声了，有一些的话应该是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头。我们的主耶稣是永远无限无所不在的神，他经过死与复活而去，要把我们这些信入他的人呢带到神里面，并且建造成为神的居所，也就是召会了。李弟兄， 非常谢谢您今天的分享以及交通。
谢谢，这些话都值得我们反复的思想。
是的，
父的家，地上的殿，耶稣的身体，帐幕，神在地上的居所，召会，这六个词是同义词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别忘了主启示给我们的话。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愿主祝福你和你的全家，让我们都能够认识并且经历，我们就是神在地上的安息之所，那也就是神的召会。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chinese-radio@juno.com lsm-chinese-radio@juno.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 愿主祝福您，再会。